欢迎你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的基督徒。你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你亦都可以透过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TuneIn 同埋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面搜索 CGBC Online 或者是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 Podcast 制作。我哋亦都欢迎你用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哋的事工。再一次感谢你收听华侨福音广播。
现在距离受苦节大概还有少于一个星期了。我们传统上今个星期呢，我们称之为一个叫棕树主日的崇拜。就是呢，在这个受苦节之前最后一个 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呢都以这个所谓跟棕树主日有关的经文呢为一个我们分享的题目。传统呢有些教会呢，他们特别有些所谓的按住教会的节期来到 去行的时候呢，这个棕树主日呢，他们就会以一个好像当日重演回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来到挥舞棕树枝去欢迎君王来临为一个主题，来到在周围呢用一些棕树枝来到做布置的。所以我们都看到好像我们今天呢左右旁边呢都有这个所谓的棕树枝呢来做一个摆设或者装饰。咁當然都有啲人呢，如果我哋仲係有詩班呢，我哋今日冇啦，係咪有啲時候佢哋可能進場嘅時候呢就會拎住啲棕樹枝呢，咁就浩浩蕩蕩好似拎住一啲拎住啲嘢咁行入嚟啦。咁呢都係一啲過去有啲教會嘅傳統嘅儀式啦。但係可能你唔知道嘅呢，就係呢喺棕樹主日之後呢，呢啲棕樹枝呢，特別如果佢哋有好多民眾都拎住好多棕樹枝嘅時候呢，就唔會即刻抌咗佢喎。但反而呢啲用完嘅棕樹枝呢就會收集起嚟，跟住之后呢就将佢烧做灰种，留到下一年嘅大斋期嘅开始，我哋一般称为圣灰嘅星期三呢，就用返呢啲灰种呢就抹喺我哋即係个嘅额头上，画一个十字架。你要提醒信徒，话俾佢知我哋嘅生命不过係尘土一样。亦都要提醒我哋，就係当人愿意信靠耶稣嘅时候，神就愿意将我哋从尘土当中拯救出嚟，赐俾我哋有新嘅生命。不过这个呢亦都提醒信徒，所以点解呢个所谓大斋期的期间，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到警醒等候和好好的祈祷。不过这个就是另一个的信息，那这里就不再详述了。OK， 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讲到其实一段在约翰福音里面你都可以说一个很震撼性的经文。因为它挑战无论是当时甚至我们今天信徒怎么理解有关所谓荣耀那个的冠冕。首先我们先读第一段那个的段落先，我们再看好吗？你要讲到就是第二日，有一大群人上路过节的人听见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拎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和山啊，以色列的王，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这个段落就带出这个事件背后一些 background， 包括他的时间、场景、人物和事件等等的资料。这个讲到一大班上来过节的人，那么多人来过是一个什么节呢？从上文那里指出，就是这些准备过节的人呢，他们是准备守一个逾越节，也都是犹太人其中一个最具历史性和最重大的节期之一。所以变成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都在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来到去朝圣或者去守节。但这里提到是第二日，也都是紧接着上文的描述。上文里面就这样讲到，就是说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不单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都是要看耶稣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拉撒路。于是众祭司长就商议要连拉撒路都杀了，因为有很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开始背离他们信了耶稣。这里带出另一个的场景，就是耶稣在大概不久之前在一个距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村庄叫伯大尼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就是叫一个名为拉撒路的人让他从死里入面复生。也都因此很多听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就蜂拥而至，来到想见耶稣和想见拉撒路。但都因为这个情况招来犹太人领袖的嫉妒，而对耶稣起了杀机。在这种混杂着兴奋和杀机的情况之下，耶稣就在第二日浩浩荡荡的 进到耶路撒冷。但是不同的是，人不单单是来到想见耶稣，他们更加拎着棕树枝喊着和山拿，以色列的王，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来到去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群众以这样的形式或者方式去迎接耶稣，又代表着什么呢？和山拿本身是一个希伯来语一个的音译，一般我们好像我刚才唱诗一样，我们都理解是一个好像一个赞美的语言，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会唱和山拿，就好像对一种我们对上帝那种赞美，这种的呼喊。但和山拿原本的意思其实不是一个赞美，反而是一个对上帝的祈求，原文来讲有一个叫祈求拯救的意思，甚至一个好表现出一个好紧迫的，就是 save now 咁样一个意思。就好像在诗篇118篇25嗰度就咁样讲到，就话耶和华求你拯救。如果你睇翻有啲嘅中文译本咧，佢哋都会喺注脚度写明呢个可以翻译做和山拿嗰个意思。如果我哋同和山拿一齐睇嘅话，就会发现其实奉主命来嘅系应当称颂，其实都是引用紧诗篇118篇25到26节。而诗篇118篇的背景呢，就讲到在敌人环绕之下，在一个急难的当中，诗人自然专心的来到投靠耶和华，并且带出耶和华会垂听祷告同埋施行拯救。在犹太的节期和礼仪里面呢，通常是在住棚节期间就会祈祷同埋唱诵诗篇118篇同埋这个和撒拿的一个的歌，来到祈求上帝降下秋雨同埋丰收。而期间在当中大概有7日的时间，祭司都不时会吹起这个号角，民众就会用棕树枝又或者用柳树枝来到去挥舞或者击打地下来到做一个回应。当然到了后期，这个和撒拿的祈祷也都包含了再丰富的意义，包括祈求国家可以战胜他们的敌人，或者他们在被压制之下得以被拯救等等。但问题是，如果传统唱诵和撒拿同埋挥舞棕树枝是应该在这个住棚节在秋天的时候这个节期的发生，为什么民众他会在这个春天逾越节的时候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做这个举动呢？就好像你不会在清明节的时候真的派利是，是不是？这些传统的习俗应该是不会这么搞错的嘛。这个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难解的问题，而其中一个的解释就相信这个是跟第二圣殿时期所建立的光明节，又称为修殿节有关。话说大约在耶稣降生前差不多150年左右，又或者公元前大约168-167年的时候，当时犹大地或者整个巴勒斯坦地是在希腊的西流古王朝的占领和统治之下，而当时这个的希腊的王就想将他这些犹太人来到希腊化，所以就在当中来到去对犹太人进行很多的压迫，包括禁止他们来到去诵读这个律法，守他们的节期，甚至在他们的圣殿里面行一些亵渎的事，包括在里面放了他们所谓希腊那个的宙斯的神像在里面，又在圣殿里面用猪脊作为祭牲来到献祭，又强迫当时的犹太人来到去吃猪肉。而这种种的举动呢，都有来犹太人最后那种的起义和反抗。而当时其中一个就是马加比的家族就带领着犹太人成功的在希腊的西流古王朝手中修复回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城，之后洁净圣殿，就重新在这个已经荒废了一段时间的祭坛上面来到献祭，成为之后第一个的光明节，并且来到在当中去纪念和庆祝他们在这些当权者的压迫之下起义成功并且获取胜利的日子。马加比二书10章1至8节就记录了当时马加比家族修复了这个圣殿之后和圣城之后，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就兴高采烈守节8日，如同守住棚节的样子。他们拎着藤叶前晓的杖、美丽的树枝和棕榄树，唱诗感谢那位可以让他们洁净自己地方的主。所以当群众唱诵和撒拿，以色列的王，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或者挥舞棕树枝这些举动，他们并非是按着逾越节，甚至并非按着可能是住棚节的传统，而是应该按着庆祝光明节的方式， 又或者背后那个的政治理念而去行，就是祈求上帝从至高之处赐下帮助，让他所应许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君王可以将他们从别国的压制之下得以被释放，重获自由。群众对耶稣的尊荣和呼喊，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政治的意味，甚至宗教上面的挑衅，你可以期待耶稣来到进行革命，就好似当年马加比家族带领着犹太群众一样，去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统治。这样对于群众这样的呼喊和呼求，耶稣又怎么回应？耶稣就找到一匹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锡安的儿女啊，不要惧怕，看啊，你的王来了，他骑在驴驹上。那或者可能你会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以君王姿态入城的人不是骑着战马而是骑着驴驹呢？曾经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耶稣骑着一个驴驹入城是要纠正群众的期待，因为现代人都普遍觉得驴或者驴驹，即是一些比较幼小的驴，是一种好像负重压、一种搬运的动物，是带有一个好像很卑微的形象。所以耶稣选择骑上驴驹，而不是代表着军事力量那种的战马入城，就是代表他在当中是要带出那个谦卑和温柔的特质。虽然后来马匹都是可以说在就算耶稣的时期都是成为一个主要皇室的坐骑和军事力量的象征，但其实在历史上来讲，驴作为皇室象征的坐骑是有更加远古的历史。在古代近东文献里面，驴被广泛描述为一种最速式的驼兽，我希望没读错这个字，不知道怎么读，是用来用作一次这些贵族、先知、皇室甚至是神灵的坐骑，代表坐上的人是具有声望、权力或者财富等等。有学者甚至形容驴是圣经世界里面一个 Mercedes-Benz， 不过可能现在 Benz 就太普及了，总之你假设它就好像是一个领袖或者元帅的座驾啦，咁样 ，OK， 咁就理解啦 ，OK。嗱，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其实耶稣对群众嗰个嘅回应咧，并非好似系想去纠正佢哋，佢反而好似系主动嘅嚟到去参与群众，用诗篇118篇嗰种嘅欢迎方式，好似国王一样嚟到进城。嗱，鉴于呢个历史嘅背景同埋象征，其实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嘅形象，佢唔一定系表现谦卑。他可以反而是想要更加彰显他自己一种王权的表现。不过作者也在这里说到，耶稣的举动如经上所记，那我们就看回当中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旧约里面撒加利亚书9章9节当中想讲的什么讯息。当中这么写到，就说锡安啊，又或者形容锡安的女儿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地骑着小驴，驴的驹子。这里讲到锡安的女儿这个词汇，旧约里面经常出现在先知书或者哀歌里面，来到代表耶路撒冷的居民或者神所拣选的子民。当中这里都指出说，你的王来到这里谦和地骑着驴，甚至很多人就以此来到去解释，所以耶稣骑上驴驹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和回应。但假如我们要看回撒加利亚书整个9章9节的上下文去看，我们又未必真的看到这个所谓很谦和那种的味道。例如在撒加利亚书9章8节，我要扎营在我的家，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都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9章10节他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功都必剪除，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如果这位君王他是有带来和平的话，都是因为他强大的权能那种的延伸，能够有和平都是因为这位君王有能力去压制和去击败他的敌人。如果这样讲，这位的君王他谦卑之处在哪里？他的谦卑是在乎他怎样去对待他自己的子民。 他以公义来到治理他的百姓，在敌人的压制之下他施行拯救，甚至在这里没有 cover 到在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十一节那里讲到他要怎么跟他自己的子民建立一个血的盟约，也都保护他们免受敌人进一步的攻击，并且看到他的百姓如羊群，又如他冠冕上面的宝石。在这个背景底下看，其实约翰福音引用到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时候，我们假设作者是总结了整个撒加利亚书九章那个整体的信息和那个主旨。耶稣选择骑上驴驹，好像国王一样这样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除了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就是王的来临是要再度和他的子民立下一个血的盟约，也都要从敌人的手中为他的子民带来拯救。但同时间也都没有减少到的，就是他要彰显他那个王权的表现。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就是要将人类从他们最大的敌人当中拯救出来，当中的就是包括罪恶的奴役、死亡的辖制和上帝的愤怒。耶稣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他更加是万王之王、全地的主。耶稣并不是要带领犹太人来到他要推翻当时罗马的政权，因为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他来到的他是叫一切相信他的名并且接受他十字架的人可以归入上帝的名下，同作神的子民。好，最后让我们看看门徒怎样来到他对这些事情来到有一个回应。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但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所写，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尽管群众对耶稣是王的宣称是正确，但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其实作王的本质是怎样一回事。就如起初耶稣的门徒都不明白这些事，是等到耶稣得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所写。后半句差不多可以说是作者在约翰福音再早之前二章二节里面一个平衡情况之下所讲的一样。当时犹太领袖就问耶稣，你可以显一个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就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将它重建。跟住作者就在二章二节里加了这样一个评语，就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他曾说过这事，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因此我们看到作者特别在这个十六节加了这样评语，他不单单是为到之前所引用的经文，也都是为到将要发生的事来到要做一个的注解，就是耶稣这位的君王，他的荣耀是从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来到所彰显出来。在过去几次讲到里面，我们都有几次提到有关荣耀那个不同的意思，但是荣耀对于约翰福音来讲是尤其重要，因为他用的次数呢比其他福音书用得更加多。约翰特别强调神的荣耀当中是在耶稣的现今或者当下来到彰显出来，而并非好像其他福音书一样呢指向耶稣他将来那个荣耀。例如耶稣特别强调神的荣耀彰显在他道成肉身身上，在他世上的工作他所行的神迹，又甚至在他的死亡之中。而耶稣得荣耀再比对方在整个十二章后面提到他将要被举起来那个意象结合，就见睇到可以看到就是门徒所讲耶稣得了荣耀是指向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对于约翰来讲，耶稣的死就等同于他的荣耀，不单单清楚指出十字架是一个通往荣耀的路，甚至指出当他走上十字架的路那一刻就已经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因为得荣耀本身就是知道我们要得着谁的荣耀和谁的赞许，耶稣就要专心得着父上帝的赞许和尊荣，所以他信服上帝的安排来到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都是对父神最大的信服，也都是一个给他最大的尊荣。 同时都让耶稣能够得到父神给他最大的尊荣和荣耀。当我们再一次看到耶稣进城那个的场景，其实只有耶稣自己才心知肚明，明白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君王，他是人子，他是万王之王，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所履行这个君王的职责不是来要推翻罗马，而是要走上十字架。当耶稣那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只有他知道自己所走向的宝座是在十字架上面，而他的加冕礼就是怎样来到披戴屈辱荆棘作为他自己的冠冕。当他被举起来在十架上，在世人看来是一个背负着羞辱并非披戴荣耀，但耶稣当中所做的这一切，他是因为以神的荣耀为念而行，他得着的是神的荣耀，尽管在世人看来是羞辱的事。或者这里我们都可以再问多几个问题，到底当时民众想要的，他们想看见的是哪个的荣耀呢？耶稣在这里强调就说到，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在拉撒路复活的事件上面，他带出就是叫人当他们相信耶稣的神迹，就可以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尽管他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会经历苦难，但当时很多的领袖，例如当时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对神的荣耀显现，对那个神迹奇事显出冷淡的反应，是因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怎样保留圣殿，又或者他们自己民族那个的荣耀。这里都反映到，就算耶稣行多少的神迹奇事都好，对于不信的群众来讲根本就毫无关系。另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民众想要得着的是哪一个给的荣耀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多番提到耶稣得荣耀是信服上帝那个的旨意，你都叫上帝的心满足而被上帝所尊荣认可或者赞许。但很多官长和领袖，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讲到就说他相信他的话，但是因为他们爱人所给的尊荣过于爱神所给的尊荣，并且因法利赛人的缘故而不敢承认，恐怕会被赶出会堂，而不愿意相信耶稣。所以尽管当时有很多人都话信耶稣了，但他们并非好像耶稣一样以神的荣耀为他生活那个的基本原则，因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人所给的尊荣和人所给的荣耀。假如我们任何的信徒并非效法耶稣，为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而走上背负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难以得到上帝那个的荣耀或者他所给的尊荣，也都叫我们的生命难以反映到就是有神那个的生命或者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来到结束的时候，或者我们再一次回望这些群众对耶稣极度欢迎那个的场面，他们愿意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相信一个的是一个不会背负十字架也都是不会受死的耶稣。但因为这样不能够满足他们心里面渴求的时候，他就宁愿将他推向十字架，推向死亡。其实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的情况呢？我们对于耶稣基督那个期盼，会不会都是好像看他为另一个的菩萨神灵，为要满足我们心里面各种的渴望或者渴求？定是我们都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走上背负十字架的道路，为着的是要完全和彻底的顺服上帝的旨意之下，来过一个荣耀神和讨神喜悦的生活？尽管这条道路在世人看来或许可能是毫无荣耀可言，但我们会不会愿意甘心乐意的来去做？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单单为到我们来到施行拯救，你都藉着主耶稣基督你这个王满有荣耀尊贵，但他们依然甘愿的降卑，是为着你所爱 你所爱的子民，也都更加重要的是更加愿意为着信服上帝，你都叫天父自己来到得荣耀，是寻求父的尊荣，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样式，叫我们的效法。主，我们知道或者我们要去得到父的荣耀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求主你都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给我们种种的恩典，给我们看见在你里面得荣耀那种的喜乐和盼望，让我们能够继续可以坚定的去背负我们所当负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主。就愿在这个最后的棕树主日带来这个受苦节的期间，求你继续你要提醒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是荣耀的道路，让我们继续愿意甘心去跟随你，也都专心的跟随你。我们今天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